多年前的一个经历。当时我住在夏威夷，我们搬进了一个新的公寓里面。那在添置家具的时候，我就去买了一个书架。那这个书架呢，就是它是在一个盒子里面运过来的，是一块一块的板，是要把它组装起来的。当时我想着，这种组装我已经不知道装过多少遍了，书架、这个桌子、什么椅子，如此等等，装过好多了，应该不在话下。所以呢，我也没有看说明书，我就自己开始在组装了。结果装完以后呢，我的太太来跟我说：“你这个怎么好像是里朝外，外朝里的呀？怎么粗糙的一面是叫朝上面，朝外面的，不是朝里面，朝下面的？”我才发现我没有看说明书。自己就自以为是的把它装起来，结果呢是装错了，所以呢只能乖乖的又把它拆了，然后照着说明书一块一块的把它重新给搭起来。那这个经历呢，让我想起是跟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大家都记得我在一两个月以前就开始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所应该具备的一些品格，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所要展现出来的这个基督徒的样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就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再念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模式，我们所要展现出来的品格，这里有这几样。当我们有这几样，我们就不至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闲懒不结果子。我们有这几样，我们就可以永不失脚。那在第一堂这个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要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呢，是让我们能够入门，能够进入到这个基督信仰里面，让我们成为基督徒，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个信心很重要，有了这个信心，我们就与神建立了关系。那有了这个关系以后，我们就要活出这个德行，我们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以至于他们可以归荣耀给神，让他们也能够被吸引到神的国度里面。那有了这个德行以后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还要加上知识，要加上知识。这是今天分享的主题。那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基督徒所应该具备的品格。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学习您对我们的期盼。主啊，求我们在认识你的这条真道上面能够越走越有力量，让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你的鼓励，得到您知识的喂养，以至于我们可以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讲到知识，我们首先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说知识对基督徒来说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难道不是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信心，我们按照神的这个期盼去做，那就够了吗？就把我们的信心给活出来就好了吗？为什么知识是那么的重要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节的经文。如果大家按照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一路读下来的话，昨天应该就是读到了箴言的十九章，大家记不记得？箴言十九章第二节说，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这个心无知识的呢，其实就是在英文版本里面好几个版本都把它翻译成 zeal without knowledge， 这是很出名的一个短语，对不对？ zeal without knowledge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有热情，但是呢却缺乏知识。就像我组装那个书架一样，我以为我得心应手，应该完全没有问题，我就急急忙忙的去组装了，我很有热情，但是却缺乏那个知识，结果却是弄得一团糟。这就是 zeal without knowledge， 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也需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为神大发热心，但是结果呢就是用错了力量，因为并不是神所期盼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拼命的去做。我们要避免这个有热情但是缺乏知识的这样的情况。那保罗呢，他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讲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保罗说这些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向神大发热心的，他们认为他们知道怎么样与神建立关系，他们自以为神吩咐他们当做这个当做那个，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呢却缺乏真知识。结果呢，犹太人特别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拒绝了神，他们以为可以凭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他们以为靠着自己的善行可以得到神的青睐，可以被神所接受。但这个不是神让他们做的事情，神是要让他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却因为缺乏知识，所以呢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非常的可惜。所以他们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没有真知识呢，就会让人迷失道路。就像我们在路上开车，如果你自以为自己很懂路，知道怎么开，知道怎么走，你却不看地图，也不听这个 GPS 的指示，你自己乱开一气，很有可能你开得越快，你离那个目的地就越远，是不是呢？缺乏真知识就会让人迷失道路。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这样劝勉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保罗说什么？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要有爱心增多，对不对？但是这个爱心要建立在什么之上？要建立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之上，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知识和各样的见识，我们的爱心很有可能会被误导的，很有可能是会被带偏的。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许多的不信主的人，或者甚至一些比较糊涂的一些信徒会指责我们说，你们缺乏爱心，你们缺乏包容，你们要包容一切。有时候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批评，我们就说，哎呀，对啊，我们就包容就好了，别人做错了什么事我们不要去批评了，不要去指责，我们就接受就好了。 问题在于，如果是一堆的垃圾，你也去把它包容起来，那会怎么样？整团就臭掉了，对不对？如果是一团火，你把它包起来，那怎么样？你自己就被烧没了。如果我们的爱心不是建立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往往就是一种溺爱，就是一种被带偏的这种爱，这种廉价的爱，泛滥的爱，这绝对不是神要我们去展示的爱。神要我们所要增长的爱心是要建立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真的知识能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分别是非，不是一种糊里糊涂的爱，是一种知道分别是非的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应该拒绝的，让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讲到知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知识跟学问有什么区别？这个真知识，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种知识，跟我们平常所讲的学问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搞学问的，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是大有学问的。那是不是有了这样的学问，我们就有了真知识呢？我只能说不一定。保罗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对不对？保罗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但他在认识主之前，他用他的学问去逼迫教会，逼迫信徒拒绝神。但是他认识了主以后，他就用他的学问来见证神，四处去传讲福音，为神大发热心，大做主公。所以学问本身其实是中性的。如果这个学问让我们去骄傲自大，让我们自以为了不起，那这个学问就不是真知识，这个学问就是对我们其实是有害的。因为即使我们有很多的学问，将来我们被神所拒绝，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但是如果我们的学问使我们谦卑，知道我们的渺小，我们学问越多，我们就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越多，让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种敬畏，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也可以让我们用自己的学问来见证神，来为神传讲福音，那这个学问就变成了一种真知识。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们的学问是让我们骄傲自大呢，还是我们的学问让我们谦卑虚心？真正的知识是从敬畏神开始的，真正的知识是从敬畏神开始的。所以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刚才讲到保罗，他把他的学问转化为这种真知识，就是因为他从信靠神开始。同时呢，真知识呢是可以使人得到智慧的。真知识不只是让我们研究学问而已，而是从这个学问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智慧，让我们对神有更加的敬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得到神的智慧，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能够体验出神定义要我们经历的他的旨意和生命的目标。否则的话，我们在世上就是为自己设立目标，我们看到别人做这个我们也做这个，别人干那个我们也干那个，我们就随着潮流而走，那结果我们所做的到头来真的是应验了我们生命的这个终极的用途吗？我们应验了神给我们的这种旨意吗？真知识能够让人得到智慧，让人能够体验到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神给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是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只是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而已。 同样很类似的 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就敬畏神可以使我们获得真知识的开端，也可以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开端。这一切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真知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敬畏耶和华。那怎么样敬畏耶和华呢？就是要知道他所说的话，他对我们的期盼是什么，他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他给我们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要得到真知识，一定要从学习神的话开始。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得智慧。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到15节，这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里面的对提摩太的一个吩咐。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圣经能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真知识的来源。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里读的是14、15节，接下来的16、17节就是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的经文。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持守圣经，对不对？持守圣经。然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到17节就是我们主题经文，主题里面的主题经文，是吧？圣经都是什么？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里面隐藏着一切的真知识。所以呢，我们要获得真知识，我们就要从热爱神的话语开始，要从热爱神的话语开始。在圣经里面，我们之前也读到好多关于神的律法、关于神的话的这样的一些经文。这诗篇第一篇、第十九篇、第119篇，他们有个共通性，这三篇的诗篇呢，都是在赞扬神的律法，颂扬神的律法，讲到神的律法是何等的甘甜，何等的甜美，学习神的律法有何等的祝福。所以我们从这三篇的诗篇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是怎么样热爱神的话语的，他是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的。我们从中也可以学习我们怎么样也能够热爱神的话语，我们也怎么样来学习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真知识，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智慧，能够让我们善用人生，活得有智慧。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接下去他说，这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这是何等蒙福的一幅图画，对不对？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是因为当时我太太还在怀我的二女儿的时候，我们想着要怎么给她起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她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想要起一个中文的名字，英文名字有了就想起个中文的名字，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合适的名字。后来这节经文就敲到我的脑海里面，就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想着如果是男孩的话，就给他起名叫唯华，就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就这个为，大家想，这是心字旁的为，不是口头上的为，是用心的把它摆成唯一的，不是说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但后来生出来是女孩子，就没有用这个名字，我们是用了诗篇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它叫颂华，这是小女儿的名字。所以如果大家以后要去给孩子起名字的话，你可以考虑啊，用维华其实是挺好的一个名字。看何等蒙福的一幅图画，对不对？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可以为孩子的人生垫下一个坚实的这样一个基础，给他一个深厚的这样的一个期盼，让他成为有福之人，蒙福之人。然后呢，诗篇十九篇，我们说第一篇、第十九篇、第119篇，诗篇十九篇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个诗篇第一篇、十九篇、119篇，有人也把它统称为律法诗篇，就是都在颂扬神的律法，讲到神的律法的完备，它的美好。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能够苏醒人心的，他的法度是确定的，能够使这些愚昧人有智慧的，是不是非常的甘甜？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呢？其实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我们都是被造的，这个世界是被造的，被神创造的，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被神所创造的。那被造之物能不能自己去找到自己的用途？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个目标，来设定一个目标，来完成这个目标？被造之物自己是找不到这样的用途的，找不到这样的目标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被造之物它的目标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用途是什么，一定要去向那个造我们的主来寻找，对不对呢？创造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被造的，我们活在这世上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活才能够活得有意义，才能够活得正确。我买了一辆车子回来，车子上都有一本说明书，对不对？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这辆车子。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说明书的方法来使用它，那我们会闯祸的，对不对？我们买的是一辆车子，如果你把它当船来用的话，那肯定是错的，肯定会出问题的，是不是呢？所以我们是被创造的，那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用途何在？我们的方法何在？这个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说明书，我们一定要向创造我们的主来询问这个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得有意义。那圣经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人生的说明书，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跟自己相处，跟别人相处，跟这个物质世界相处，以及我们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律法是全备的，是确定的，是可以让我们得智慧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追求真知识呢？追求到这些真知识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想就用诗篇119篇97到104节这几节的经文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来追求真知识，那这个真知识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益处，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9篇97到104节，好吧，我们一起来。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好，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分几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第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所以我这里有两个填空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会填上什么字？你会填上什么样的词？热爱神的律法，热爱神的话，需要投入我们的什么？时间和精力，对不对？大家回答得非常好，就讲到什么？终日不住的思想，终日就是时间，对不对？你要去思想，那就是你要付出这个代价，付出这个精力和你的心智。要学习神的话语，要得到这样的智慧，不是我们坐在那可以坐享其成的，不是我们每个星期来这里听一篇讲道，或者周五晚上来查经学一下就可以让这些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扎根的。我们需要投入我们的时间和心智。所以讲到我爱慕你的律法，就是他有这种爱慕，有这种渴慕之心，以至于他可以终日不住的思想。这样的话，这个神的律法就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爱慕有点像什么呢？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当时与国内的家人交流是还要通过写信的。说每次收到这家书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的渴慕，就一遍一遍的读，把它放在这个枕头下面，有空就拿出来读，每字每句都读得非常的精细，生怕错失了什么信息。就是这样的一种渴慕，对这种来自远方的这种家人的这种问候和嘱托的这种渴慕，也是我们应该对待神的话语的一种心智。如果大家谈过恋爱，收到过情书的话，你就更能体验这种渴慕，对不对？你收到恋人的来信的时候，你是一遍一遍的读，生怕读错了，或者生怕是有什么弦外之音没有读到，对不对？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渴慕，我们才可以对神的话有更多的掌握，它才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有时候我们想，哎呀，终日不住的思想，这个太难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一天忙忙碌碌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终日不住的思想，对不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这一年多以来的一些经历和一些心得。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去年我们教会发生了一些不是令人特别愉快的事情，也是不大符合神心意的一些事情。当时为了处理这些事情，其实我是非常的沮丧，我觉得自己好像被逼到一个困境里面走不出来，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没有喜乐。但有一天我从床上起来，我就仿佛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你不能再这样下去，振作起来。那我心里犯嘀咕说，我怎么振作得起来，一天到晚都面对那么多的这些烂事情，我怎么振作得起来？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就说， 靠神的话语你来振作起来，靠神的话语振作起来。我仿佛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说你去把以弗所书给背下来。我说天哪， 我把以弗所书背下来，我以前就曾经背过好几回都半途而废了，我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了，我怎么可能把它背下来，背完也就忘了，不可能的。但是就仿佛就有一种动力在驱使我说，你就去尝试一下，去把它背下来。后来我就开始尝试，我说好吧，我就开始尝试吧，一天可能背两三节那样，然后慢慢的希望能够积少成多。后来我就用一个方法，就是晚上睡觉前就背几节新的经文，复习一下以前背过的，然后背几节新的。然后呢，如果半夜睡觉醒了过来，我就会回想，哎，睡觉前所背的经文是什么，就在脑海里面过一遍过两遍，慢慢的过几遍以后又睡回去了。然后呢，第二天一早起来，就第一件事情就是回想昨天晚上所背的经文，所复习的所背的经文是什么。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很有效，慢慢的就一些经文就给记住了。过去呢，年轻的时候是靠记忆力，靠人的能力去做，但现在呢，就是按照顺服神的这样的心智，以至于真的昼夜思想嘛，就是晚上睡觉前背一段，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就回想那所背的经文是什么，就真的是可以昼夜思想。这样的话，慢慢的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了，记忆力明显跟以前没有办法比了，但是确实是有些经文就记住了。因为这样的反复的去昼夜思想，反复的去复习，反复的去练习的时候，就有些这些经文就印在脑海里面了，就可以脱口而出了，就不再是靠着一种硬性的这种像完成指标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记。同时呢，一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呢，也可以用来复习经文所用。比如有时候我去洗澡的时候，在洗澡的时候我就去背一章的圣经，洗完澡这一章也背完了，刚好那时间也就用上了，也没有浪费时间。就发现这种终日不住的思想，这种方法其实是很有效，很有效。前段时间我的太太在清理我们两个孩子在以前在家教育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些教材啊，一些草稿纸啊什么，把它清理出来，清了一大堆一大叠的草稿纸，就是用了一面，另外一面还是空白的。我说这些纸也不要浪费吧，我说我可以用来复习经文，我就开始默写在那些纸上，默写经文。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复习的方法，帮助我巩固所背下的经文。这是我用那些草稿纸所默写的一些经文的一部分。发现自己在默写的过程当中，又是对这种背诵的一个巩固，让自己能够更深刻的记住这些经文。记住这些经文，当然这些经文本身是很宝贵的，但是更为宝贵的是，这些经文就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起到了作用，让我不再沮丧，让我可以靠着神的话语来得胜。所以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曾经攻击过自己的人，其实自己就恨不起来了。过去是对他们满怀的这种怨恨，满怀的这种不满，但是因为有这些经文，时常想要有一种负面情绪的时候，这些经文就跳到脑海里面，成为自己的鼓励，让自己不至于陷到这种负面的情绪里面，而让自己能够振作起来，能够重新面对。我觉得这是神的话语的最宝贵的地方，让我们虽然要面对许多困难险阻，面对的是别人的攻击打压，但是自己心里面 还是可以充满喜乐。这是真知识所带来的喜乐。这真正让我体验到神在吩咐约书亚要带领这些民众进入应许地，在那个进入应许地之前，神给约书亚的这样的吩咐，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律法，律法上所写，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里同样讲到的，这律法书不要偏离左右，不要离开他的口，要昼夜思想，这是使我们蒙福的，这是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下面，让他来引我们的路，不是走我们自己所认定的路，而是走神带领我们的路。所以我们要热爱神的话，需要投入时间和心智，但是这样的时间和心智的投入绝对是让大家蒙福的，绝对是让你能够成为神的祝福的。鼓励大家都去做。好，这段经文的第二段，98到100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这里讲到热爱神的话会提升我们的什么，大家可以想想，大家会填什么？其实有很多正确的答案，对不对？我在这里填的是会提升我们的智慧和聪明，会提升我们的智慧和聪明。这里诗人他想到的三种人，对不对？一个是他的仇敌，一个是他的师父，他的师父这个英文的翻译基本上翻译成 teachers， 然后年老的，年老的不只是说一些年纪比我们大的一些人啊，这个英文的翻译好多版本都翻译成 ancients 就是古人啊，就是远古的人，对不对？那当然他也有这些说比他年纪大的人有这一层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是讲到就是说这些过去的这些给我们讲授了很多经验的这些古人。那这个诗人他说他比仇敌更有智慧，他比他的师父更通达，他比年老的就是这些古人更明白。为什么呢？这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因为知道神的律法，因为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让他成为一个通达的人，让他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生活在当今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这种假教训，有许多的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告诉我们要牵引我们走这条路走那条路，试图让我们偏离真道，让我们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面。但是如果我们持守神的律法，我们就不会上当，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胜。这个世界常用各种各样的诱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来试图诱惑我们。这个世界经常用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歪门邪道来试图逼迫我们，压制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持守神的话语，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这边，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就可以有智慧，能够面对这一切的挑战，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战胜。所以知道神的律法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呢？大家看的这个图画会想到谁？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还年轻的时候，这个王做了个梦，他叫这些术士们来解梦，但是他又不告诉这些术士们这个梦是什么，说你要先把这个梦告诉我，然后再解出来，否则的话你们全要被杀掉。然后这些术士们都没有办法，都解不出来，所以他们都面对的是一个灭顶之灾。但这个时候但以理站出来，他说我可以来试一试，我可以来试一试，但是不是靠我自己，而是靠神。所以但以理第二章20-21节说，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需要来自神的智慧才能够应对，才能够不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才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挑战当中，我们能够活得有力量，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神会赐给我们智慧，神会赐给我们知识。有了这样的一种信心，我们就不会害怕任何的挑战。箴言第二章4-6节说，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口而出的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的话语。我们信从他，就能得到智慧和聪明，能够面对世上一切的挑战。认识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有智慧，能够更通达，更有一颗明白的心。我们再往下面看101-102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所以热爱神的话语会让我们更加什么？更加什么？大家可以大声点说。正直，很好。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的吗？正直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我这里写的是让我们更加圣洁，这跟正直也是一样的。神拣选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期盼，就是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神说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诗人讲说，因为神用他的话教训了他，所以呢，他就禁止自己的脚走一切的邪路，这是为了要遵守神的话。他告诫自己不要偏离神的典章，让他的生活更加圣洁，不至于失脚，不至于在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中 就沦陷了，就被这些诱惑攻陷，以至于我们在这些诱惑面前败阵下来。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神给忘掉了，对不对？或许我们会想着，哎呀，神太忙了，他看不到我现在干什么。神有那么多人要管呢，他管得到我这事情上来吗？当我们把神给忘掉了，我们把神的话语给忘掉了，我们就犯罪了，是不是呢？但是如果神的话语时常在我们心里面的话，时常提醒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他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的。我们知道神就是光，我们要与他相交，我们就不能生活在罪恶当中。这样的话，如果时常提醒我们的话，我们就不容易犯罪。我们时常把神给忘掉，把神的话语给忘掉了，以至于我们就说，哎，这小小的一件事无关紧要吧，我做了神也不在乎。一旦我们这个堤坝有了一点点的缺口以后，慢慢就会成为一个大的溃败，让我们在这条犯罪的路上会越走越远。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罪还在萌芽的时候，萌芽状态的时候，就把它给掐掉，让我们不要走上这条犯罪的道路，而要有这样的警醒，有这样的一种觉悟，一定是从纪念神的话语开始。神的话语也可以清除我们心中的这种假冒伪善。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假冒伪善的东西，就是我们口里不一的。很多时候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查经也好，我们平时相处也好，我们都知道一些属灵的词汇，我们都知道一些标准答案，我们时常把一些标准答案挂在嘴边，但是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去做吗？神告诉我们，他监察我们的内心，他不在乎我们说的有多好听，他在乎的是我们能够做出来有多少。热爱神的话，可以使我们更加的圣洁。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节后半段，老约翰写给收信人说，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我们要胜那个恶者，就必须要有神的道常存在我们心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胜。把神的道常存在心里。以弗所书第四章21-24节也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讲到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些旧人就是那些苦毒、愤怒、恼恨、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把这些给除掉，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胜，我们可以战胜这个世界，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我们来到最后一段，103-104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所以热爱神的话会增强我们的什么？这个不是很直接，但是我把我的答案给大家吧，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对不对？会增强我们的辨别力，增强我们的辨别力。所以这里说，因为有神的言语在他的上堂，在他的口中，然后他借着神的训词可以明白，所以呢，他恨恶一切的假道，他可以辨别这些假道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很多的假道，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道理，对不对？试图欺骗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说什么？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现在已经出来了，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这些假道理，你在互联网上你随便一搜任何的关键词，你都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假道理。我们需要有这种辨别力来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只有知道真的，我们才能够识别假的。因为假道理每天都在出现，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一一的学习，哎，这个假道理假在哪里？我们没有这样的精力和时间。但是我们可以认真的去学习真的道理是什么。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的道理的时候，假的道理一出现，我们就知道这是假的，因为它跟真的不一样。就像我打电话回我家里，国内的家人，对方一接上电话，我就知道是谁，因为我对他的声音有如此的熟悉，对不对？我对家人的声音有如此的熟悉，所以对方一接电话，我就知道是谁接的电话。但是如果是别人给我家里打电话，就不知道是谁接的了。我们对圣经的话语也需要有这种的认知。当我们知道圣经里所说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这些道理进来的时候，试图要勾引我们，试图要迷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错的，因为它不是真的。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认知神的话语，提高我们这样的辨别力。我们时常都会面对这样的十字路口，真的、假的、对的、错的，我们怎么样选择？特别是到了末世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这是保罗其实对提摩太的最后的吩咐了。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到了末世的时候，人们会偏离神的道，人们会自己给自己来增添这些所谓的师父，这师父就是各种各样的道理，异端邪说，他们会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要怎么防备呢？我们预先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人要偏向这些荒谬的言语，他们要掩耳不听真道，这是我们的社会风气，这是我们的文化潮流，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预备呢？要做防备，就是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却要在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是我们防备这些异端邪说的预备之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让我们去接受真的教导，而去杜绝拒绝那些假的教导，让我们恨一切的假道。但这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真道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知识，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形态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不是呢？那要得到这样的知识，而且要知道这些知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讲了几点，我们来复习一下。热爱神的话语需要我们投入的是什么？时间和心智，对不对？然后热爱神的话语会提升我们的什么？智慧和聪明。然后热爱神的话会让我们更加什么？更加圣洁。然后热爱神的话语会增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辨别力，大家都学得非常好。盼望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直到基督的日子。但这里我有点需要讲到这个神的知识，我需要有一点小小的提醒，就是我们知道了很多神的话语，我们把神的话语都背下来，我们必须要善用这些话语，我们必须要善用这些话语。神的话语不是让我们来起争竞的，不是用来炫耀的，不是用来证明你有多厉害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他有这个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这些方面。但是呢，在把这些方面应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要先要应用在自己身上。你要教训自己，督责自己，使你自己归正，使你自己学义。圣经更多的是用来省察我们自己的，不是跟别人吵架用的。这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善用它。同样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3-25节，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提醒，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不管我们是去传福音也好，不管我们是与弟兄姊妹相处也好，这都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不要去参与到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里面，我们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要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要用温柔去劝诫那抵挡的人。因为最终能改变人心的不是我们，最终能改变人心的是神。神可以赐给人悔改的心，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让他们也能够拥有这样的真知识，以至于他们可以归向神。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当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来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这种温柔。当我们用这种圣经的知识去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种温柔。这是给我们的一点提醒，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您的话语上有更多的追求，让我们成为那有福的人，让我们能够热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主啊，我们知道凭我们的力量，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都做不到。但主啊，就求你把热爱你的话语的这样的一种热情放在我们的心中，让它如火被挑旺起来，让我们能够对你有这样的追求，一生不偏离。主啊，让我们去经历您的话语所带来的那种甘甜，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改变。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